着。所以我说，基督徒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要把它找出来，找到以后，要把它实现出来。那么这样，我们就不会虚度此生。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都是上帝所重用的器皿，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每一个人都要被上帝来影响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准备好。如果你从来对这个课题不认识，但愿你能够从今天开始知道我怎么样早一点找到，而且实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呼召人的主啊，你在万般万民中拣选我们，特别做你的子民，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认识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有你住在我们心中，在奔跑天路，虽知人生短暂，有许多的考验和打击也会临到我们，可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要来预备我们。你会许可所有事情临到发生在我们身上，无非就是为了要我们去实现你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因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所有撒旦黑暗的势力，让他无法把上帝话语的道种夺走，也无法蒙蔽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听见上帝今天要向我们说话。奉主的名斥责他。今天要叫上帝的话语落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生根建造、开花结果。让我讲得清楚，弟兄姊妹听得明白，我们一同被建立。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你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竞赛。因为圣经把基督徒的生活跟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奔跑做了一个对比。希伯来书说，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其实他们早就已经不在了，他们现在坐在观众席上，你跟我还在赛场上。只要有一天我们还活着，我们都在跑，所以我们没有人是旁观者，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如果你想要做旁观者，意思就是说，除非你死掉。所以我们现在在奔跑的时候，已经有这么多见证人，他们跑过了，他们所信的道已经持守了，现在他们为我们加油。我们因此就放下一切重担，摆脱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以坚忍的心奔跑。为什么？因为总会有打击来到，总会有很多挫折、伤心、难过，你不想要发生的事来到，就是要让你放弃，不想再跑。所以我们要忍，奔跑我们前面的赛程。保罗也给了我们一个赛跑的劝诫，他说：“你们不知道吗？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虽然个个都在跑，可是冠军只有一个。”同样，你们也要努力奔跑。努力的意思，你不会中途退出，你一定会跑到终点线，因为你要获得奖赏。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什么而跑？是为夺冠而跑。Run to win, to win the race。今天要实现上帝对我们一生的呼召， 也就是我们要夺冠，在赛跑当中要夺取冠军。你可以想象，最不幸的情况就是信徒在比赛的当中，在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在赛场上、赛道上，他们站在旁边。同样的悲剧，也就是有些运动员被淘汰。为什么？因为他们采取了不合格的规矩。借用今天的话来说，也许他们打了针，这是违反了运动比赛的规矩。因此保罗才会严厉地训练他自己，克服他自身的软弱。他说，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被淘汰了，也就是他无法再跑。在罗马时代的马拉松比赛，运动员如果破坏了规矩，就一定会被淘汰。另外，如果他没有努力的奔跑，也一定会被淘汰。为着这个缘故，你跟我在信仰的道路上，其实就是一种竞赛，也就是你跟我选择为信仰而死的竞赛。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跑，是跑到什么时候？跑到死为止。也就是宁可竭诚，为主死在赛场上，也不要平白无故的死在睡于床上。当然有一天你跟我肯定也会在睡床离开的。我是说，即使在睡床上离开，也问心无愧，因为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过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赛跑的终点线是什么？终点线就是死。如果各位有读过《基督徒殉道记》这本书，这本是非常不容易读的书，因为里头描写了第四集到第三四集的基督徒如何为了信仰的缘故而殉道，他们被残忍的虐杀。其实这本书应该来说是希伯来书第11章新兴伟人事迹之后的延续，就像希伯来书的第11章35到37节那里说，有些妇女得回了从死里复活的亲人，然后说有些人受尽严刑拷打，仍不肯苟且偷生，为要得到一个复活更美好的生命。然后又说有些人遭受戏弄跟鞭打，有些人还遭受困锁和囚禁，他们被人用石头打死，手未必利有被锯成两截，上身刀剑之下，然后披着绵羊和山羊的皮四处奔跑，受尽贫乏迫害和虐待。所以刚才那本基督徒的殉道记其实是希伯来书这里的延续。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位殉道者叫约翰胡斯，在他年幼的时候，他常常做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不鼓励自己的孩子做的，就是他常常点燃了蜡烛以后，把自己的手指头放进蜡烛里面去烧。是不是以前没有电脑游戏，所以很 boring 玩这种游戏？当然不是，因为他从小就要看一看，有一天如果我长大了，逼迫好像火一样的临到我，我到底能不能承受得起？他从小就在预备这一天的来到。果然，上帝后来重用他，实现了上帝在他生命的呼召。那些仇视他的人、仇视福音的人，最后还真的把他给烧死了。所以当我们沉思这些记录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意念，我某某人是否愿意为信仰而死？ Will I be willing to die for my faith? 你是否愿意现在就对上帝说，上帝啊，我现在决意要为你而死。 God, I now purpose that I will die for you. 会不会是你今天的祷告？ 我告诉你，一旦你做出这样的祷告，你的生命里面会出现很奇妙的事。突然间，你对你的生命有了全然不一样的 perspective， 不一样的看法。你不再看人生是否好玩，是否 enjoy， 享受人生，像许冠杰一样，追根又何完呢？或者你不再看我要赚取多少钱，我要完成我人生的梦想和目标，因为它突然间让你觉得你很想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主多做主公。此时此刻，你就会像那个赛跑员一样，充满了兴奋动力在赛场上奔跑。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对你生命的呼召。可是事实我们不是这样。为着这个缘故，我要跟各位来看，当我说我们为信仰而跑，跑到一个地步，终点线，我即使死也不足为惜。那我就要问你，对神的信心是来自哪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都是我们大脑的信仰，因为这个头脑就是在控制我们在想什么，然后做什么决定，然后我会怎么样表露情绪。这个大脑的信仰通常有几个特征。第一，它强调的是理性的知识，是不是凡事都要通得过你理性，你的大脑你才相信啊。所以你不会相信神迹，即使神迹出现，你也会科学化的解释它。你这种信神跟魔鬼的信是一样的，没有错，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可是你这种信仰魔鬼都信，却是占经。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多疑，从大脑出来的信仰整天疑神疑鬼。所以雅各书说，这些人是三心两意的人，在他一生的路上都摇摆不定，就像多马这样。其实多马不应该叫多马，叫多疑才对。第三，从大脑出来的信仰是生命没有改变，这种人我们称他为文化基督徒，他对圣经很熟悉，甚至还叫圣经，可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这就是以赛亚书说的，他们是用嘴唇用言语来亲近我，尊崇我，可是他们的心不在这里，早就已经离开神了。所以你会期待一个来自大脑信仰的人会为他的信仰而死吗？你不用期待，因为他很理性看待事情。理性看待事情有没有错？没有错，理性看待事情也没有问题，我们不是反理性。可是问题，你总是想太多，然后反应太慢，你不愿意牺牲，你不愿意吃亏，这都是从大脑出来的信仰。如果是从心中里面产生的信仰呢？心脑其实是控制我们大脑的思想，你大脑会这样想东西，是因为你的心要它这样想东西。从心产生出来的信仰比大脑好一点，可是它有三个特征。它是有违上帝的道路，这就是真耶稣说的，他行他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以为是正路，可是没有想到是死路一条。人的心是常常违背神的话，神的律法。我们不是常常说我以为吗？我以为就是人心以为，我认为可以。夏娃被撒旦试探，就是以为上帝不想要他有如神的智慧一样，为着这个缘故很容易被骗。人心比什么的诡诈，真乃没得搞啊，无可救药，谁能识透呢？夏娃被撒旦骗，不是他的大脑被骗，是他的心被骗。所以保罗才会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一邪，就像夏娃一样。你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第3节，也就是说夏娃被骗 是他的心被骗。人最容易被骗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很多女孩子被男孩子骗，就是他的心被骗，因为他不是用大脑去想。男孩子最会偷抢夺一个女孩子的芳心，人心被骗以后，这个大脑才会相信的他被骗的东西。所以让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是对我真心的，你知道是谁吗？骗子，因为他是真心骗我的。第三个特征，从心脑产生出来的信仰，很容易出现第三者。中文女的叫小三，男的叫老王，也就是 competing affection， 感情竞争。这就是雅各书说的，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其实是属灵的淫乱，你以世俗为友，世俗就是第三者，就是要来跟神抢夺你心中的位置，也就是他是以神为敌的。来自新老的信仰，同样你会期待他为信仰而死吗？休想，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要有怎么样的信仰？根深蒂固的信仰，扎根扎得很深的信仰。你要知道，人体器官里面隐藏的最深的一个器官，知道是什么器官吗？什么器官？是我们的肾、我们的 kidney、我们的腰子。所以，英文新译本的翻译全部都翻译成 rain， 是古代的英文，不是现在的马神，因为它的希伯来文就是肾脏的肾，来自长脑，它就会控制我们的大脑，控制我们心中的意念，这个叫做 gut brain。从哪里开始？从听到的信心来开始，也就是你听神的话，不只是停留在脑子上，或者进到内心里面，还要进到什么？肠子里面去。为什么？就像食物要在肠里面被吸收它的营养。因此信心是从所听得到来的，所听得到是基督基督的话来的，而根深蒂固的信仰是被爱所激励的，而这个爱也是根深蒂固的爱，是扎根扎得很深的爱，不是表面的爱，也不是肤浅的爱。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爱也有三个层面，这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要借着爱表现出来的信心，表现出来的信仰才至关重要。因此来自长老所产生的信仰，才是会愿意为信仰死的信仰。也就是你很有什么，很有 gut 啊，你很有 gut 啊，这个叫做 gut brain。 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他们会忠心至死，因为他的信仰是来自长老，来自长老的信仰才会让一个人愿意为信仰而送死。可是我们又当如何来表达信仰呢？刚才说了嘛，他是要借助爱表达出来的信仰。可是从爱来表达也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很表面，表面就是根据一个人的思想，根据一个人的情感，根据一个人做的决定。所以这种爱也叫魂爱 soul love。 所谓表面的爱就是你的思想、情感跟意志，可是你要知道，人的思想会改变，人的情感也会改变，人的决定也会改变。一旦我的想法改变了，我的情绪也变了，感觉也变了，我的决定也变了，那么我对你的爱也跟着改变。所以你说这种爱持久吗？不持久，暂时，不堪一击，自我中心，而且不稳定。他可以在几分钟里面，因为一个人的不耐烦、不耐心，就被摧毁了。我想问年轻的女孩，你会跟这种人谈恋爱吗？大概不会，因为很表面。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肤浅的爱。 父亲的爱就是根据他心中的感觉，他是跟着感觉走吗？主耶稣就在四种心田里面来形容这种父亲的爱。这种爱在人快乐的时候它就涌现出来，可是遇到难处了，遇到逼迫了，它就会干掉枯掉。为什么会枯干？因为没有根。它枯干也是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够识透呢？所以一定要从哪里来？根深蒂固的爱。那就是从哪里来？它是根据肺腑里面的热心。所有希伯来文的肾，我们中文都翻译成肺腑，它没有翻译成肾。诶，我们中文有热肠古道。什么叫热肠古道？肠子里面的热心。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用肠来形容。根深蒂固的爱，因此也叫什么？肺腑之爱。肺腑之缘，感人肺腑，所以这个也叫什么？长爱，穷啊！所以我鼓励年轻人，情人节的时候，如果你想要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说，我深深的爱你，那你就把那个深改成肾脏的肾 ，I kidney kidney love you。什么叫 I kidney kidney love you？ 我用我五脏六腑来爱你，我倾肠道腹的爱你，感动吗？马上他就流泪了，感动到不得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爱，就是我们内心自身的尾声。也就是说，若有需要，我可以连命都给你，我可以牺牲一切。我要保持这份爱的伟大，我可以牺牲那些在人看来很重要的关系，包括我可以舍命。这种爱就是坚韧的、持久的，可是它比一切东西都持久。我现在才刚刚讲完 introduction 而已，也就是我都还没有开始讲。我是要告诉你，你如果要找到上帝在你生命的呼召，而且还要实现它，你先要知道这是一场竞赛，千万不要被淘汰。所以你要努力跑，也就是你愿意为你的信仰来牺牲，可是是借着根深蒂固的爱。为着这个缘故，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上帝对你生命的呼召是什么，因为你自己要去找，每一个人自己要去寻找。可是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找到，最后你自己会知道。从哪里开始？从服事开始。因为你的呼召一定是开始于哪里？你愿意去服事某个特定的群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关注某个特定的群体的需要，然后他就要我们专心于这个群体。如果我们成功的带领他们信主以后，你的福音事工一定会被扩展。你要知道，上帝呼召你，他一定会给你智慧，智慧的给予是来自上帝的呼召，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做，你不知道怎么做，上帝一定会给你智慧。圣经说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法度是 testimony， 是什么？是 sure， 是确定的，能够使愚人有智慧。愚人就是你跟我，只要你回头回到圣经里面去看 testimony， 就是所有上帝曾经呼召的人，你都可以从他们的一生里面看到上帝的智慧。我们在以下七个见证，七个人物，我用高铁的速度来跟你讲。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如何上帝如何呼召他，从他的一生里面你也会获得智慧。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去开始新的一个国家或者新的民族，他的例子也可以帮助一个人想要成家立业来学习 因为你要先有家，才有国。为着这个缘故，左边给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右边就是我们什么获得智慧，因为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使谁有智慧？你跟我从这七个人的身上获得智慧。首先，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离开无神的文化。今天，上帝也呼召你离开无神的文化，就是抵挡神的文化一样。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是向着应许之地，你也跟我一生都在向往天堂，因为知道此地不能久留，因为世上不是我的家。亚伯拉罕看自己是客旅是寄居，同样你跟我也是客旅是寄居，你要有这样的看见。亚伯拉罕把上帝的呼召放在家庭之上，今天的同样，上帝要我们爱他多过爱我们的家，不是说我们不爱家人。就像上帝呼召戴德森到中国去宣教，他的女朋友在英国跟他说要传福音，为什么不能够在本地传福音，要跑到这么远，而且坐船还要坐6个月才到。所以他女朋友跟他下了最后的通牒，说如果你还是坚持要去到中国，我们分手吧。所以戴德森顺服神的呼召，分手就分手吧，没有这样容易。其实他已经流了不少眼泪，结果他没有想到上帝预备一个更适合他的人在中国。另外，上帝赐亚伯拉罕新的名字，亚伯兰是崇高之父，改了一个亚伯拉罕叫多国之父，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意象。同样，你跟我也有新的名字，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死了才知道。为什么？启示录2:17，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名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受洗之后，有一些牧者长老会盖我们的洗礼证书，给了我们一个名字，是一种象征性。好像我这样，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叫 Richard， 拿到洗礼证书才知道我叫彼得。以前我们的牧师是这样做的，每一个受洗的人都给他一个名字，这是一种象征，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天叫当阿靠，不用紧不用紧、啊、阿狗阿狗不用紧，因为地上的没关系，到了天上上帝会给你新的名字。另外，亚伯拉罕是众人的族长，同样我们也要兴起近前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失败影响了他的后代，对不对？因为他撒了谎，不敬不实，结果影响以撒，以撒影响雅各，雅各影响他的10个孩子、啊、欺骗他最小的一个儿子的事情。我们的失败也一样会影响后代。亚伯拉罕的信心带领他得救，今天你跟我也因为信心，所以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孩子放在祭坛上，今天上帝也要我们把珍贵的东西来奉献给他。亚伯拉罕的一生看见上帝怎么预备他，怎么呼召他，然后怎么重用他，你在他的一生里面也获得上帝给你的这种智慧的洞见。另外第二个人是上帝呼召约瑟，呼召约瑟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我们看约瑟的一生，他年纪轻轻早早就已经看见他将来的伟大，他将来的卓越。同样你跟我也一样会有为神做大事的渴望，这是很自然的，如果没有就不自然。可是约瑟的一向不被领情，被兄弟们鄙视，今天人们也会拒绝你的一向，一点都不稀奇。约瑟被兄弟后来被卖为奴隶，今天我们也一样要如何成为众人的仆人。即使约瑟成了奴隶，他还是懂得如何服侍他的主人，他从来没有失去他年幼时的意向。你跟我应该也不辜负当初所领受的意向。约瑟有没有对他的兄弟们心怀苦毒？没有。所以我们也不要对那些伤害冒犯我们的人心怀苦毒。上帝后来赐福约瑟的服侍，今天上帝也会赐福你，只要你常常昼夜默想他的话。约瑟的一生顺利不顺利？不顺利，被他的祖母诬告性侵犯，结果被抓进监牢里面。今天你跟我也一样会被诬赖，一点都不稀奇。可是被抓以后，约瑟有没有放弃服侍？没有，他仍然在牢房里面充满了喜乐。今天我们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也要服侍，从来没有灰心丧志。然后上帝就重用了他约瑟跟他同坐牢的朋友，然后放出去以后为埃及法老美言几句。今天我们所交的朋友也会为我们敞开机会的门， 后来约瑟跟家人和好，你跟我也应当成为和好的使者。你看约瑟的一生顺利不顺利？一点都不顺利。年纪轻轻已经有神的呼召，知道他会做什么，可是上帝要预备他需要时间，许可一切的事情临到，最后才来实现上帝老早给他的呼召。第三个，摩西，上帝呼召摩西干嘛？就是要释放在埃及为奴的百姓。可是摩西的一生，一出生就被追杀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个经历？有经历的举手一下，等一下我去跟你拜师，有没有？没有，对不对？我们都是很顺利出生，可是摩西一出生就被追杀了。今天撒旦也一样，一看到有谁刚刚信耶稣，就想尽办法要除灭他。而摩西是成长在一个罪恶的环境，我们也一样成长在罪恶的处境里面，人性败坏，世风日下，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根本没有正义。可是摩西能够看见他的同胞被罪被迫为奴。今天你有没有这个看见？很多基督徒有很多的捆绑，也成了罪的奴仆。然后摩西拒绝享受最终之乐，我们也应该这样，嫉恶如仇，一心向善。然后摩西选择跟百姓受苦，我们也跟所有的信徒感同身受。可是没有想到狗咬吕洞宾啊，不识好人心，被自己的同胞拒绝。所以你会被信徒拒绝也不稀奇。然后摩西要逃到旷野避难，只能够跟动物讲话，因为他四周围都没有人。今天我们也会被拒绝，可是在这个时候要单单寻求神。没有想到4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神的时间一到，上帝给了摩西能力，重新差派他回到埃及，同样要忍耐，哪怕40年。这个叫做 backside of the desert， 就是旷野的另外一面。你跟我都会经历这种旷野时间，上帝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表到了，就会来实现我们的意向。所以摩西实现上帝给他生命的呼召是80岁的时候。好，我们也看见上帝呼召约书亚征服应许之地，诶，是没有错，因为这个迦南地有七大邪恶的民族在里面，上帝吩咐他们一定要把这些人全部除掉。你看约书亚他忠心服侍摩西，他从这里开始。今天我们服侍，我们也要服侍那些领导我们的人。等到摩西死后，约书亚才被选上。所以你就看到，如果你像摩西亚忠心的服侍，机会的门一定会为你敞开。然后约书亚四次被要求干强壮胆，今天我们也要做大丈夫。做大丈夫的意思就是要勇敢，因为而勇敢又来自哪里？来自默想上帝的律法。今天你也跟我一样要默想上帝的律法，所以他才会说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对不对？默想神的话。另外也上帝给约书亚征服领土的战略，今天我们也面对属灵的征战，上帝也给了我们战胜撒旦的方法。约书亚被命令不要惧怕，因为惧怕是我们的天敌，而你跟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如何去克服。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惧怕。然后约书亚一生都在打仗，是的，你跟我信了耶稣以后就已经卷入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要忍受艰苦。你要知道没有完成的战争就会带来问题。果然迦南地的七大邪恶民族没有全部赶掉，结果约书亚记以后是哪一卷书？告诉我哪一卷书？40记，再度陷入在黑暗的时期，也就是说没有政府的仇敌，他还是找机会打败我们。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尼西米，尼西米是被上帝呼召去除去人民之辱。诶，你说不是建造城墙吗？是没有错，建造城墙，可是更重要的是除去了人民之辱。因为什么？因为他听到的报告里面，他先听到自己的人民受辱，然后是城墙被毁，然后城门被烧。首先你看见尼西米是君王的种族，诶，他是君王的喉人啊， OK， 常常可以跟君王在一起的。今天你也一样，我们都可以成为君王跟祭司，因为启示录一章第六节，而且这个一定要从英王的钦定本来读，因为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尼西米关心上帝子民的福利，我们今天也一样从关心别人开始。然后他听取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成了尼西米的生命呼召，就是人民被掳，城墙被烧被毁，城门被烧。今天服事就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命呼召，可是他也没有冲啊，也没有冲出去，没有，他先花时间来祷告跟禁食，而禁食就会增强我们属灵的警醒度，不是你个人的意思，然后他才向君王提出暂时离开，意思就是说做王的酒政 cut better， 他是王的酒政，应该收入很好，对吗？食得好，住得好嘛，啊嘛，瞓得好，全部都好啊，干嘛还要出去做这种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可是他把呼召放在职业的前面，你跟我也应当如此。后来王愿意在各种的资源上支持他啊，给他建造城墙所需要的资源。今天服侍的人也应当获得人们的支持。可是到了现场，有没有敌对者？肯定有。你以为一帆风顺呢？没有，很多人也会敌视我们圣灵的呼召。可是他懂得分工合作，他组织人们起来，分家庭、分小组。今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工作。然后仇敌看见你成功了，他也想来要尝试来跟你合作，可是尼西米拒绝。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建立一种合伙的关系，就是有牵涉到金钱的那种合伙，合伙人。好，另外我们又看见谁啊？约拿。上帝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宣告上帝的审判。尼尼微是极度邪恶的首都，可是你放心，今天即使我们是作为有很多集权的国家啊，有一天也会被上帝处理，被上帝对付，也有一天全国都会悔改，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即使在集权国家也会好像尼尼微这样。上帝对约拿的呼召清楚不清楚？肯定清楚。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一定不会是模糊的，可是约拿却往反方向来逃避，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喜欢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他要我去东我就去西，然后上帝要管教，兴起风浪来打击他。你就看见原来不顺服会带来神的管教，是顺服是要付代价，不顺服要付更大的代价。好了，别人因为约拿受到牵连，你跟我的失败也会影响周围的人，可是他一旦离开被抛出去，风浪就止住了。你就看见原来旁边的人都知道我们属灵的情况，你骗不到别人的。上帝后来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城呼吁人悔改，今天上帝也会听到我们悔改的呼求，结果全国的人都悔改，约拿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复兴，也就是你生命的呼召会结出很多的果子来。最后我们看见一个见证，就是大卫。上帝呼召大卫去引导他的国家，诶，你说不是统一王国吗？那肯定是。他如何统一王国？是借助引导，还有借助教导。然后你看大卫的一生，他在家里面起眼吗？一点都不起眼，因为他是最后的一位。同样伟大的工作都是从微不足道的事开始的。大卫他懂得掌握工作的技能，今天你跟我也应该在所做的事上都表现杰出。大卫常常独自与神同行，今天很多上帝的呼召也会在旷野开始，他学会了昼夜默想，你也应该借着默想来成功。然后大卫被高，我们也今天一样被长老来高牧去服侍。大卫用弹弓杀了狮子跟熊，也就是说这是他本来就会的，今天上帝也使用我们本来就会的技能来成为他完成他的呼召。就像保罗，他本来就懂得制帐篷，可是他用制帐篷来支持他的传道。大卫长时间躲避扫罗，因为扫罗要追杀他，所以同样我们也会有仇敌，可是在躲难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一共有73篇。同样你跟我都有自己生命的故事要书写，要留下来，这是我们的 legacy， 要留给后人来看上帝怎么样重用你。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一口气讲完了七大人物？其实我可以分7次来讲，可是我怕我没有机会，所以我一下子跟你讲完7个人物，他们的一生怎么被神呼召，上帝怎么预备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顺利的，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可是最后他们都完成了神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我可以继续讲， 彼得的呼召是向犹太人，保罗的呼召是向外邦人，以斯帖的呼召是解众国中的犹太人，还有提摩太的呼召是服侍第一世纪的教会，士提反的呼召也是服侍第一世纪的教会，还有另外其他生命呼召的历史，包括戴德森、约翰威士利，还有其他的 Josh Miller、 David Brennan 等等，我们要讲都讲不完。你就看到上帝重用每一个人，原来去服侍有各种类别的群体。因此只要你今天看下去，你的施作为最少一共有20种需要，福音的需要。你会看到有一种群体叫单亲妈妈，怎么样帮助他们，他们的孩子在单亲妈妈家长大的，怎么样去服侍他，怎样帮助那些无父的孩子成为成功的男人，怎么引导父母在产前的预备，怎么样教导父亲提供爱心跟智慧的管教，还有怎么样帮助男人克服他怒气跟情欲，因为这是都是男人的问题，怎么样帮助父母兴起智慧跟金钱的女儿，怎么样帮助人们把个人的缺陷变成财产，也就是好像尼库斯这样，没有手没有脚， OK 他身体有缺陷，可是怎么样变成上帝所重用的人，如何帮助人们在生意上能够做出智慧的决定，如何解决家里成员之间的分歧，如何让帮助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给他们全新的意义，如何帮助那些丧失亲人来安慰他们，他们感到忧伤，如何帮助人们看见退休的迷失，如何引导人们克服恐惧跟忧虑的问题，如何激励人们清理家庭，因为有人的家庭好像巨岛这样啊，哇一进去都是乱七八糟，你要怎么样帮助他们。真的有姊妹，有一个姊妹我认识，他就专门做这个东西，帮助人们如何回应不可治愈的疾病，如果家里有人得了癌症绝症，你怎么帮助他，怎么帮助他回应，怎么样指导人们得胜妒忌的问题，怎么样帮助人们培养真爱，夫妻之间男女交往怎么样培养这个真爱，如何使夫妻破镜重圆，因为离婚率居高不下，如何做出智慧来回应别人给你的诬告，如何预备人在临死以前来见主。我弟兄姊妹，如果这20个福音的需要，我把它放一个总题，你知道我放什么总题吗？神学院没有教的东西。我跟你讲，这样一定会得罪，真的，我一毕业以后，我跟你讲这20个福音的需要，人性的需要摆在我前面，我不知道怎么应付，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因为我只懂得讲道，我懂得解经，我懂得带领查经班，可是我不会解决这些问题。你看到没有，这些都是特定的群体，你会看见里面有各种类别的群体，有婴孩的，有孩童，有年轻的青少年，还有单身的成年，还有年轻的夫妇，有中年的，还有老年人，还有某个陈述海外的，还有残障人士，还有商界的领袖，甚至连牧师都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包括基督徒的领袖，当然还包括其他，包括同性恋，还有那些囚犯、老师、公务员、医生、护士、未婚妈妈、寡妇，还有矿夫不是谁，就是我，就是死了太太的人，我们叫匡夫，所以我也需要被服侍，我也是属于特定群体，要不要服侍我，要不要。最后我告诉你，穆迪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是一个鞋匠，严格来说是补鞋匠，之后他在芝加哥发展了一个事工，成了全美国最大的主日学校，大到一个地步，连总统都要亲自来拜访他。你知道当年的总统是谁吗？亚伯拉罕·林肯亲自来见他。然而穆迪生命的呼召是要把福音传遍美国跟大英帝国，那个时候爆发内战，在战后的许多日子里面，成千上万的人都成群结队来参加他的布道会，直到今天，穆迪的事工 ministry 在他所创立的各种机构里面还在，像穆迪 Bible Institute 还在，没有消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最后让我说，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无可奈何的活着，也没有一个人不知所以的死掉。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透过你的父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有目的的。在你出母胎以前，上帝已经为你写了一份计划书，等着你出来去发现他，找到他，并且去实现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啊，请差遣我们，让我们不要一眨眼人生就这样过去了，却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和改变。因此恳求你怜悯我们，从今往后我们要如何好好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在我们母胎已经写好的计划书，找到你对我们个别的生命呼召。主啊，当我们愿意有一个服侍的心，愿意参与，当我们愿意参与不做旁观者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就像你呼召圣经里面那七个人物一样，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施恩典，施力量给我们，哪怕我们过去的人生或现在或未来都有可能有许多你允许所发生的事要领导我们，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是突然发生，都是为了要使我们得益处，为了预备我们被上帝重用，来实现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我把众弟兄姊妹恭敬交托给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